第十九章，在人生的风暴里坚定不移。
神的圣徒啊，要坚定不移，再持守一阵子，人生的风暴就会过去，神必酬赏你们这些他的仆人。
约瑟·斯密的生平。
在1832年3月24日晚上，约瑟·斯密熬夜照顾得了麻疹11个月大的儿子约瑟。此时斯密一家住在俄亥俄州海兰的约翰·詹森家里。最后先知在一张复轮的矮床上睡着了。此时一群为数十多人的酒醉暴徒闯进屋里。先知后来描述那恐怖的一夜所发生的事。暴徒撞开大门，一下子就将床团团围住。在我搞清楚发生什么事时，已被一位愤怒的暴徒拖出了大门。我奋力挣扎，想挣脱束缚，却只松脱了一只脚。我用那只脚踢了其中一人，使他跌在门口阶梯上。我马上又被制服。他们咒骂着说，如果我不安分点，就要把我杀了。于是我便静下来。他们接着勒住我的喉咙，直到我昏过去。醒来后，他们压着我往外走，到了离房子约150公尺的地方。我看到雷格登长老平躺在地，他们拉着他的脚踝，把他拖到那里。我以为他死了。我开始恳求他们说，手下留情，饶我一命吧。他们回答说，求你的神救你吧，我们是不会手下留情的。暴徒经过一番讨论，决定放我一条生路。先知描述说，但是他们还是把我痛打一顿，撕破我的衣裤，把我赤身留在那里。他们跑回去拿了一桶焦油，其中一人口出秽言，并说用焦油封住他的嘴。他们企图把焦油灌进我的嘴巴，我把头扭过去，他们因而无法得逞。他们喊道，抬起头来，我们给你喝点焦油。然后他们企图把一个小玻璃瓶塞进我嘴巴，结果被我的牙齿弄破，我的衣服都被撕掉，只剩下衣领。有个人压住我，像疯猫似的用指甲抓我。后来他们离我而去，我试着爬起来，但又倒了下去。我把口中的焦油清开，使呼吸顺畅一点。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恢复一点力气，便爬起来，同时看到两个光点。我走向其中一个光点，发现是詹森老爹的家。我走到门口，满身的焦油看起来像是斑斑血迹。那人看到我时以为我受了重伤，便昏厥过去。朋友一整晚帮我刮除焦油，把我的身体清理干净，好让隔天早上能再穿上衣服。经历这次的磨难，先知依然忠信不疑地善尽他对主的职责。第二天是安息日，先知回忆道，大家按平常的聚会时间聚在一起崇拜，那些暴徒也在场。我浑身是伤，却如往常般对会众讲道，并在当天下午为三个人施洗。先知和艾玛的儿子约瑟在暴徒攻击事件的第五天后，因患麻疹加上那晚受了风寒而去世。第四任总会会长惠弗伍说，主告诉约瑟他会试炼他，看他是否到死都遵守他的圣约。他确实试炼了他，尽管全世界都与约瑟为敌，虚情假意的朋友环伺，尽管他的一生充满纷扰、不安和焦虑。不过在经历所有这些痛苦折磨、牢狱之灾、暴徒攻击及凌虐时，他对神始终真诚不渝。
约瑟·斯密的教训。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会受到试炼，以证明自己对神忠信。
除了在耶和华的臂膀中，没有安全可言。除了耶和华，无人能拯救，除非能证明自己会在极度困难中忠于他，否则得不到他的拯救。要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涤洁净，就必须在大患难中。见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三至十四节，甚至是最大的苦难中忠信持守。全人类的命运都操在公正之神手中，他不会偏待任何人，此事是可以确定的。凡在耶稣基督里前进度日的，都要受逼迫。见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按启示者约翰所言，他们在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涤洁净之前，势必经历大患难。见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三至十四节，世人必须受苦才能来到锡安山，并高升于诸天之上。1838至1839年冬天，约瑟·斯密被监禁在利伯蒂监狱，遭受极大的痛苦时，写信给教友：亲爱的弟兄，我们对你们说，由于神曾说过，他要有一个经得起试炼的民族，他必熬炼他们像金子一样。见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三节。现在我们认为这一次他已选择了他自己的炼炉，我们在其中被试炼。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能安然熬过这试炼，并守住所信的道，这将成为对这世代的征兆，完全足以使他们没有任何借口。我们也认为这个对我们信心的考验与亚伯拉罕所受的不相上下，使古代的人在审判日无法向我们夸示他们曾蒙召唤经历更大的苦难，也使我们能在接受审判时能配与他们平起平坐。试炼带给我们了解古人心思的必要知识。对我而言，我想如果我没有受到欺凌，就不会有现今的认知。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见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第三任总会会长约翰泰莱说，我听到约瑟先知有次对十二使徒说，你们要经历各种考验，你们必须和亚伯拉罕及其他属神的人一样面对考验。他说，神会考验你，他会抓着你，试炼你的每个心弦，承受不了的人就不适合继承神的高荣国度。约瑟·斯密自从接受真理后，就没有过过几个月太平的日子，最后终于在卡泰基监狱遇害。
神会支持并祝福那些在考验中信赖他的人。
福音的力量让我们可以耐心忍受并承担从四面八方而来的苦难。迫害越严重，神给他教会的恩赐就越大。是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愿意为基督舍身的人得益处。我只对赐我生命的神怀有希望和信心，他具有一切的力量，他现在就在我面前，我的心一直毫无遮掩地呈现在他眼前。他是我的安慰者，绝不会遗弃我。我知道我所信赖的是谁，我站在磐石上，大水不能也不会冲倒我。先知从利伯蒂监狱获释后，谈到以下的经验：感谢神，我们获救了。虽然我们一些亲爱的弟兄必须以血印证他们的见证，为真理殉教而死，他们的痛苦虽难熬却短暂，他们的喜乐永无尽期。我们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一样悲伤。我们与他们重逢， 和他们一同喜乐，不再畏惧恶人的时候很快就要来到。是的，他要带着那些在基督里睡着的人来接受圣徒的荣耀，接受信徒的崇敬，然后在他的敌人和所有不服从福音的人身上施行报复。那时寡妇和孤儿的心要得安慰，脸上每一滴泪水都要被抹去，他们经历的考验要互相效力，使他们得益处，并预备他们与那些在大患难中持守并在羔羊的血中洗净衣裳的人聚在一起。见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三至十四节，第十七节。先知在1842年9月1日写了以下致圣徒的书信，后来记录在《教义和圣约》第127篇第二节。至于我被召唤去通过的危险，在我看来不过是件小事，因为在我一生当中，世人的嫉妒与愤怒是常有的事，其原因非常奥妙，除非是我在世界奠基以前就为了某些好的或坏的目的，随你们选择去称呼它而被案例，你们自己判断吧。无论是好是坏，神知道这一切事情。不过我已惯于在深水中游泳，对我而言，这一切已成为我的第二天性。我觉得像保罗一样，以患难为喜乐，因为到今日为止，我祖先的神已救我脱离这一切，今后仍必救我。看哪，看，我必胜过我的一切仇敌，因为主神已这样说了。
忠信的人在苦难中不埋怨，却感谢神的仁慈。
1833年12月5日，先知写信给在密苏里州带领受迫害的圣徒的教会领袖。记住，不要抱怨神对他所造之物的作为，你们尚未被置于像古代先知及使徒那样的困难处境。想想但以理、三位希伯来的子弟、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耶利米、保罗和斯提凡，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多得不可计数。他们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四处漂泊，受穷乏、患难、苦害。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在沙漠和群山间流浪，在兽穴及地洞中躲藏，然而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见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37至39节，他们处在所有的苦难中，却仍旧喜乐，因为他们以配为基督受迫害而称信。在锡安或拯救并建立前，我们不知道将被召唤经历些什么，因此我们急需在生活上与神接近，并要一直严格服从他所有的诫命，使我们有一颗无愧于神和人的良心。我们信赖神，而且意志坚决，他的恩典帮助我们维护那伟业，并坚持忠信到底，使我们得被冠上高荣荣耀的冠冕，并进入为神的儿女所准备的安息。5天后，先知写信给密苏里的教会领袖和圣徒，让我们为了安然无恙而感谢，我们仍然活着。或许神已在这世代为我们预备上好恩典，并允准我们仍能荣耀他的名。我很感谢不再有人否认这信仰。我奉耶稣的名祈求神使你们都能保持信心到底。先知在1836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是新一年的开始，我的心充满对神的感谢，感谢他在这一年过去后仍保全我的性命， 也保全我家人的性命。我们在邪恶倔强的时代中，即使面对人生必经的痛苦、试探和悲伤，仍得到支持和保护。为此，我觉得要在主面前，以尘土和炉灰般低微的心谦卑自己。1837年6月，先知病愈后，谈到康复的事实说，好几次，我突然从完全健康的情况濒临死亡，然后又突然痊愈。这次就是这样的例子。为此，我的心洋溢着对天父的感谢，想重新奉献自己和所有的力量侍奉他。
对神的力量、智慧和爱有信心，有助我们在考验中避免沮丧。
所有可能妨碍我们的困难都必须克服。虽然灵魂受考验，心情沮丧，双手下垂，但我们绝不退缩。我们必须有刚毅的品格，因为圣徒对神的力量、智慧和爱心有信心，因此能够度过最困难的情况而向前迈进。经常在世人看来只有死亡一途，似乎结束难逃时，神的力量开始展现，他的荣耀得以彰显，拯救也随着到来。然后圣徒就像离开埃及地、通过红海的以色列儿女般，高歌颂扬他的名。我知道终有拨云见日的一天，撒旦即使用尽一切邪恶伎俩，他的国度必会毁灭。圣徒会像在火中炼过七次的金子，透过苦难和试探而成为完全。天上及地上所有的祝福都会加倍临到他们头上。愿神因基督的缘故如此祝福我们。神的圣徒啊，要坚定不移，再持守一阵子，人生的风暴就会过去，神必酬赏你们这些他的仆人，他必世切地感谢你们为基督及福音的缘故所受的一切劳苦和忧伤。你们的名将传到后代，你们必被称为神的圣徒。乔治·斯密曾任百汉阳会长的副会长，他有次遭逢重大困难时，得到约瑟·斯密先知如下的忠告。他告诉我，不论处境多险恶，绝不可泄气。即使我掉进新斯科夏最深的洞里，即使整个洛基山脉压在我身上，我都不应泄气，却要坚持下去，运用信心，鼓足勇气，最后必冲破难关。就在先知殉教前几天，那时他和圣徒都知道他命在旦夕。约瑟拉住亚伯拉罕·赫奇的手说，现在赫奇弟兄，该来的就让他来吧，不要否定信仰，一切都会很好的。
研读与教导的建议。
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时，不妨思考下列要点。你认为约瑟·斯密先知为何能忍受所经历的考验？想象他浑身是伤，在教导会众的情景，你有什么想法或感受？你认为承受苦难如何帮助我们预备超生？你从自己的考验中学到了哪些事情？在本章中，约瑟·斯密三次向我们保证，我们经历的考验会互相效力，使我们得益处。你如何体会出其中的道理？关于在考验中得到主安慰，你有哪些经验可与大家分享？对你而言，站在磐石上是指什么意思？约瑟·斯密劝告圣徒不要埋怨或责怪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埋怨会对我们产生哪些影响？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考验？面对困难时，有刚毅的品格是什么意思？学习先知给乔治·斯密的忠告，这忠告在你面对考验时 会有什么帮助。相关经文，诗篇第55篇第22节，约翰福音第16章第33节，阿尔玛书第36章第3节，希拉曼书第5章第12节，教义和圣约第58篇第2-4节，第90篇第24节，第122篇第5-9节。